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大历2131年8月3号，公元2004年9月1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人权代表团将赴西藏和中国展开调查；中共再次逮捕三名藏人；西藏著名签证之犯强暴喷头去世；中共指责美国年度宗教报告时干涉中国内政。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代表团将赴西藏和中国展开调查，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路透社消息，联合国本周四表示，联合国人权事务处一代表小组将前往中国和西藏，对监狱、劳改所、公安机关、精神病院进行参观，并且对囚禁在这些场所中的犯人是否得到公正合理的审判进行调查。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联合国人权事务处五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将于本月19号到30号赴中国和西藏的各监狱进行调查。他们将前往北京、四川省成都市、西藏首都拉萨等地区，同中国外交部官员、司法部门和公安部有关官员进行会晤。代表团还计划同犯人和犯人家属会晤，了解情况。结束调查后，代表团将在明年的世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秋季年度53届会议上发表报告。国际各界和人权组织长期以来谴责中国政府虐待犯人，在没有任何司法公正的审判程序下打压和监禁西藏和新疆的意见人士。
请继续收听新闻。近几年来，中共当局打着西部大开发的旗号，不顾当地西藏农牧民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在西藏各地任意掠夺和开发水农资源为首的各种矿产资源，严重威胁着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根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近期中共当局在西藏拉曲索县、雍纳乡、萨日村计划开采当地的一矿产资源，而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因此，拉曲派出所于本月4号强行逮捕了三名抗议者。声明中还说，中共设立在西藏拉曲地区的一矿产开发公司，在西藏索县、雍纳乡、萨日村发现了这一矿产资源后，于今年7月份开始动工。因此，当地民众认为这一开发项目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将会造成严重破坏而举行抗议，试图制止该计划的顺利进行。当时中共工作人员与当地民众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事发后工程开采人员向索县政府进行汇报，因此索县政府于今年8月底转派有关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前往事发地点展开工作，并且于本月4号强行逮捕了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德觉、次仁达瓦、大措等三名藏人，同时三名藏人被关押在拉曲看守所中。三名藏人被中共当局逮捕后，萨日村几十名藏人前往拉曲地区向拉曲有关部门和领导诉说，被逮捕的三名藏人没有做出任何犯法事情，他们仅仅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并且呼吁拉曲有关部门尽快释放三名无辜的藏人。但是拉曲派出所公安人员对几十名投诉的藏人说，这三名藏人严重违反了中国的有关法律条例，并且还涉嫌了有关政治问题，同时还强调他们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被逮捕的三名藏人都是西藏拉曲索县雍纳乡萨日村人，次仁达瓦现年40岁，德觉40岁，大措33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著名前政治犯强暴喷头去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流亡印度的著名西藏前政治犯强暴喷错医治无效，于今天早上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去世。强暴喷错8岁在西藏拉萨的色拉斯出家为僧，12岁正式进入波达拉宫的南杰斯。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时，他被迫在西藏彭波和纳曲等地方参加自卫反击战争。1960年3月份他被捕入狱，先后在拉萨彭波仁珠县监狱和林芝的扎木监狱中被监禁长达18年。1979年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在林芝地区访问时，强暴喷错同代表团成员之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哥哥洛桑三登进行合影留念，因此被中共加刑6年。1984年获得自由的他返回拉萨，移居在位于色拉斯附近的扎西曲林寺修行。始终坚定爱国立场的他，于1988年3月3号拉萨传召大法会上再一次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被捕后判处3年有期徒刑，先后监禁在拉萨4处看守所和医治队监狱中。1991年3月17号他获得刑满释放。为了更广泛地向外界和国际社会介绍西藏的真相和处境，他毅然踏上了流亡之路，于1991年10月份抵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移居印度期间，由于在监狱中受到各种虐待和折磨，身患许多疾病，经常在医院接受治疗。今天早上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去世的西藏著名前政治犯强暴喷错，享年77岁，系西藏拉萨彭波仁珠县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星期三在公布2024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时发表了讲话。鲍威尔引用布什总统的话说，宗教自由是人类灵魂的第一自由。鲍威尔说，这份报告是弘扬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人类共同精神，美国坚决支持渴望不受压制的信仰宗教的世界各国人民。鲍威尔说，这份报告提到的特别关注国指的是严重践踏宗教自由或姑息这类行为的政府，其中有5个国家再次被认为侵犯了宗教自由，他们是缅甸、中国、伊朗、北韩和苏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04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在西藏地区虽然当局准许从事多种传统宗教活动和公开表达宗教信仰，但被他们视为传播不同政见或主张西藏独立的活动，例如对达赖喇嘛表示崇敬的活动，都遭到迅速的暴力镇压。这份报告也提到，美国为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而采取的行动，其中包括对践踏宗教自由的行为从外部施加重点压力，对中国国内出现的积极趋势给予鼓励，同时向中国领导人阐明宗教自由会使中国强大而不是受害，并敦促中国扩大宗教宽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美国国务院对中国侵犯宗教自由的批评是错误的做法。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发表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有关谈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美国国务院的这份报告不实时，对中国宗教政策和宗教自由状况进行武断指责，干涉了中国内政。这位发言人说，美国方面借口宗教问题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毫无道理。这位发言人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以免给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会议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 突破病史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西藏问题是全西藏人民的事务，并非仅是流亡印度的近十五万人民的利益问题。西藏问题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是关系着西藏六百万人民的扶持问题。说明白一些，就是有关一个民族怎样决定未来前途的根本问题。如果目前的局势及其发展能够满足生活在家乡人民的心愿，我们就不会顾虑流亡藏人的愿望如何，能不能满足达赖喇嘛的心愿也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只要能够满足西藏六百万人民的愿望，西藏问题也就圆满解决了。我们的这项斗争与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没有任何关联。西藏人民并不是为反对进步、反对改革而进行斗争，即使对汉族人民也无怀恨，仇视之心。在过去的五十多年时间里，我们的民族虽然遭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但对此耿耿于怀也于事无补。我想对此问题应怀着公正忍让的心情去化解矛盾，用正视、平等和名副其实的内政自治权利来实现藏汉两个民族的幸福。早期的西藏是不是独立，或者说西藏是否属于中国的问题，随着客观公认的历史事实已日渐分晓。就像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我没有随意歪曲历史事实的能力。事实上，我作为一个出家的比丘神家，不可能把虚假的说成是真实的。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方面取决于中共的看法，从另一种角度来考虑，也是按照台湾人民自己意愿去决定的问题。台湾未来的前途，作为一个局外人是没有权利干涉的。我们西藏人民有独立自觉的权利，过去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注重未来和发展。我为西藏的未来不是去争取独立，但令我奇怪的是，中国政府却一味固执地利用书面和其他政治场合对国内外宣传说我在闹独立。事实上，我没有闹独立，世界人民是共振的，他们会对此为我做出真实和结论的。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宣传奋力与稳定，并且对此显现出嫉妒的担忧。如果真的会那样，我则给中国政府一个不需要闹分离的基本思考方法，给我们西藏人民一个平等、民主、自治的权利，让西藏人民对自己的文化、思想、知识、卫生、经济等各项领域有自我的发展的构想和施展空间。这也是我多年来不懈追求的中国之道。我认为这个道路对藏汉两个民族会带来长远的利益，也能够缔造一个共同作业、共担责任的发展空间，一定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但是中国政府如果有意回避我所提出的这种良性思考，掩盖自己的错误，无视西藏人民的现实苦难，始终严酷打击西藏人民应有的权益，那么中国政府不要说面对世界人民，就是站在有理智的中国人民面前时也会自穷离去的。我的中国观念在西藏人民内部也有众多异议，但是目前由我来领导西藏人民，我深感自身承担着与众不同的责任。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必须对自己的人民详细解释我所提出的观点，同时也要对人民经常地进行非暴力的呼吁和宣传，指出非暴力争取西藏自由的正确性。以上听到的是介绍吐蕃辩史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